这个人世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死了以后三天后从死里复活，要把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赐给每一个真心相信你的人。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今天为来到我们的中间的每一位朋友和每一个弟兄姊妹来祷告，求你来祝福他们，祝福他们的家庭。我们求你来到我们的中间，主啊，愿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你的圣灵充满了我们的中间。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借着我们今天啊，我们弟兄姊妹的唱诗啊，借着我们弟兄姊妹的见证来感动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来更深的来认识你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来啊，你的宝血遮盖这个会场，你的圣灵充满在这里，让我们无论是在台上的还是台下的，我们都被同一个圣灵所感，我们共同的唱诗来敬拜你，共同的来赞美你。主啊，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来祝福每一个啊做服事的弟兄姊妹，每一个做见证的弟兄姊妹，你来赐给他们力量，赐给他们喜乐，赐给他们圣灵的能力，赐给他们圣灵所赐的口才。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来到我们的中间，由你来到我们的中间，由神的爱在我们的中间。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愿意我们这一场的啊敬拜赞美和见证会是一个荣耀你的聚会，把你的荣耀完全的彰显出来。谢谢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在这美丽的时刻，让我们欢聚一堂，来敬拜我们的主，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把他当得的名归给他。你就要去，我们起来啊，我们起来赞美我们的神，来唱让赞美飞扬。
时刻我们相聚在一起，神的爱拥抱着我们，神的灵充满着地，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园，击鼓跳舞扬声欢呼，气息都要赞美他，那赞美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让赞美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在这美丽的时刻，我们相聚在一起，神的爱拥抱着我们，神的灵充满着你，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园，起步跳舞要向欢呼，凡有气息都要赞美他，赞美从此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让赞美从此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 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让赞美中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
今天很高兴和能大家一起来分享为主耶稣做见证。 让我们听的和讲的被一个圣灵来感动来带领。我在2014年初我加入了诗班，一天我们在练诗歌的时候，圣灵开我的心门，打开我的心，跟我说你要认罪悔改。当时我想，我心中已经是有一段时间，很多年，可是我没有真正的来悔改过，我也就只是很轻描淡写就认一下罪和祷告一下就好。这天晚上我在家把门关起来，在我的内室，我在主耶稣的圣宝座前，我认罪悔改。一开始我还感觉自己没有多少的罪，可是当圣灵引领我的时候，我的罪越认越多，我几乎不敢相信我是一个罪孽深重的人。后来我在跟耶稣说，我痛哭流涕，我跟耶稣说，我说主啊，你保持洗净我，你洁净我，你赦免我，你救我。后来没有几天，在我的生命中发生了很奇妙的一件事，就是主医治了我30多年的顽疾，我的结冰。这个病其实是很痛苦的，医生看我没有人能医的，可是主耶稣，当我真心悔改的时候，我有心灵诚实悔改，他真的让我医治了我，我是不敢相信。可是接下来的几天，这是真实的，在我心里有平安有喜，没有一点的这样就是这个病折磨我的这个感觉。后来我就有一个很强烈的就是感想，要和人一起分享这个救赎的恩典，主这样救我，我想主是那么信实，他是那么的真实，那我就要跟人一起来分享主的话语，这个救赎的恩典，也要想跟人一起来分享这个福音的好处。接下来我们在3月份的时候，2014年3月份，我们的安吉牧师他就有了一个要我们中英文都去雷伯沃的那个公园里面去传福音发单张，这是我的第一次，我们就和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去。后来安吉牧师他讲的信息，他也跟我们说不要以福音为耻，以福音为荣，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他要救一切信他的。后来我想我一定要走出去，我一定要走出去要传福音，我要和不认识的人来传主的福音，因为这个耶稣是真实的，他在我的生命当中他真正的救了我。这样我就在哪位留给我的贝弗利和后斯维这几个地方华人比较多的地方，我就发单张，我就跟人讲耶稣的福音。这个时候我其实自己也没有更多的就是说来把那个传福音到底要传的什么，把神的真理这样宣讲给人家听，也很多的自己的热情血气来传，也是有祷告，可是这个时候走出去时间多，祷告的时间少。后来我也有在那个修别，他也跟我说，他说你传福音，他也说了他的以前传福音的经验，说你传福音要先和人做朋友。其实我真的是不知道，我不知道怎么传，可是后来在一点点自己在祷告中，我就感觉到我真的是要学，就是说怎么样装备好自己，用神的话用真理来跟人传福音。后来在2015年初张朝的翠娟来了我们这个中文堂，他们是听了神的呼召，放下他们的所有来牧养我们，这时我们就有了星期二的祷告会，我们还有了新生命的查经班。在这个祷告会里，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张朝的领我们唱诗，我们敬拜，在我们很喜的有圣灵的充满，在我们一点点追求，我们就感觉到圣灵一点点来浇灌我们，
来让我们的这个贫穷的这个灵里面能够来富足起来，这样一次一次的祷告，一次次的敬拜赞美，我们有新生命的查经班崔军带我们，我们真的也是特别的感恩，我们也学到了很多的真理，很多神的话语，就是圣灵来带领。我在家里我有更多的圣若的祷告，我求圣灵来带领我，因为既可没得读主耶稣的话，把主的话真的是每一天我都要来学要读。接下来的以后我正感觉到在圣灵充满以后的带领下，真的走出去传福音就不一样，因为这不是你自己好像凭着你的血气、你的心、你的热心来做，这就是圣灵的大能，他带领你。当你祷告你走出去的时候，每一次要求圣灵带领你来充满你，还有就是要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因为我们传福音不是说是我们与人来征战，与血气来征战，就是属灵的征战。这个就是要宣告的祷告以后，你就知道了耶稣为我们来征战，耶稣为我们来得胜，所以不是靠自己。让我一点一点明白这个真理，这个神的救恩的道理。这接下来在以后，我就真的知道，不管是哪里的人，或者是西人也好，移民也好，就是我们中国人也好，当然我们最传的多的就是中国人，可是我也在那个我的做工的那个牛市爱情里面看到西人，看到那些华人，还有华人，还有澳洲人，我也看了时机给他们传福音，是靠着圣灵的带领，真的是传福音的时候就感觉完全不一样。这圣灵的带领是那么的大能有力的，当你祷告圣灵就来做工，你和人家说他们也会感觉，哦，我们真的是好像是要来信靠，我们要来到附近的教会去听神的话语，再来信耶稣。这以后呢，在我的家里，像我的先生他有了很大的变化。以前呢我走出去他是很反感，他也会很不高兴，可是借着我们从2014年到今天，借着祷告，借着我们在那个每一天来为他祷告的时候，圣灵也来做工，也让他和我们一起出去的时候，不管到哪里看到来旅游的华人，还有那些就是在这里的以前的同事朋友，他也会跟人说，他说，哦，你们去教会信耶稣，这个就是我感觉到我也特别的喜乐，因为这是神也在带领他。所以我们在走这个救恩的路上，在走这一段漫长的路上，每一天我们要祷告要读经，这个是最最要紧的。我们接着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在我们就是生命的路上也是要靠着主的恩典，感谢主的恩典。我也完全把我自己交出来主的手中，因为十字架的路是有苦有难，有风有雨，你也会碰到很多的难处，可是借着神的恩典，借着祷告，有了主耶稣，想起主在十字架为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他的牺牲，他的流血，他的受凌辱，我们算得了什么，他为我们都舍命了，所以做这个真的是应该要走这条路的。所以我在这里，我再一次向我每个弟兄姐妹，我也非常的感谢，在我传福音的路上他们都为我祷告，感谢主。张超的全家他们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祷告，我们这个祷告会里我们真的特别的喜乐，我们有诗歌，我们有祷告，为福音祷告，为世界的福音来祷告，为每一个在软弱肢体中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为每一家每一户来祷告。是的，我们感谢我们的主，主要让我们人人得救来归向他，走在他救恩的路上，这就是我们一生要走的道路。十字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永不回头。谢谢大家和我去分享这个见证，谢谢。
感谢朱萍姐，我就是那只她帮我引领到这里的一只迷途羔羊。感谢，现在我信了主只有5个月，但是非常的喜乐，不是说我每天很多正能量很多正能量我就能很开心，真的是从心里出来的那种开心。刚信主的时候我每天还是很刚开始还不是很开心，但是当我走到教堂的这条路，满地的都是那些花，我就想我不要为那些银行的数字去烦恼，我要天父都看顾这些花这些鸟，我为什么那么烦恼呢？天父会为我除掉。我非常喜欢这首歌啊，感谢大家。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神给我这个机会让我为神做见证，通过这个见证能荣耀神，我感到非常荣幸。从3月份受洗归主半年的时间，论着得着神的儿女的份，我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婴儿，所以我仍是一个罪人，与生俱来的人性的自私、贪婪、计较还没有完全悔改，日常许多事情上过失不断，还在犯罪。虽然神不按罪人来对待我，我仍深感亏欠神，深感惭愧。 下面我就说说半年来蒙神恩典的体会，以及我的人性的自私的表现。第一个问题是在逆境中不断认识神。今年五月份，我因病住进了医院。凑巧的是，我女儿和女婿到西班牙去打高尔夫球比赛，因为是团体赛，所以不能缺席。家里就剩下我和两个孩子，大的18岁，小的7岁。他们5月8号走的，5月10号，医院突然通知我立即住院，说我得了肺结核。我如五雷轰顶，真是祸从天降。因为是传染病，必须立即离家住院。晚上5点，大孙子郑晓把我送进医院，家里只剩下两个孩子。郑晓要担负接送弟弟上下学的任务，再跑医院。他虽然是18岁了，但也还是个孩子，真是有些不堪重负。我在医院十分不放心，担心孩子的安全，水、火、电、治安等等。当时我真的又焦急又无助，一点办法也没有。我只好求神。晚上我趴在桌子上，一边哭一边向神祷告，求神保佑孩子的安全。我整整祷告近1个小时，我也哭了1个小时，累了就躺在床上，还不断地说神与我同在。我就睡在神的臂膀下，直到入睡。第二天上午，我突然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问我家里是不是有两个孩子，父母不在家，问我有什么要帮助的没有。我家的情况他知道的非常的详细，我一听心里很害怕，我就更不放心了。他问我的家庭住址，我只说不知道，不敢告诉实情。一会儿又一位女士来到病房，问我同样的问题。她不会说中文，就又联系刚才打电话的这个男士，给他做翻译，还是说想帮助我接送孩子上下学，还问我本人有没有什么需要。我满心狐疑，哪敢答应把孩子交给陌生人，我拒绝了。直到晚上，我外孙郑晓来医院，向医院求证此事。医院说他们是医院的社工，是专门帮助病人解决家里的困难，我才放心。我不想把孩子交给不相识的人、外人，并且反复地进出我的家。后来我想，这是神听到了我的祷告，派人来帮助我。过了3天，一个朋友把7岁的孩子接到他家，我才放心。好像神知道我的心思，又一次眷顾我，让我彻底安心住院治疗。这正如经上说的，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料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提着的心放下了，新问题又来了。我吃不惯医院的饭，我本来就没有胃口，吃的又少，看见医院的饭就想哭。可为了活着，我又得吃，我就把饭菜放在嘴里嚼2下，用水冲下去，不管什么味道。我很痛苦，我又反复祷告，求神帮助我。我真的是情深意切地告诉神我的痛苦的感受。事隔1天， 只有两个朋友来看我，带了饭菜和很多吃的，并答应我他们每天必有一人来给我送饭。我感谢神，神确确实实就在我身边，保守我，看顾我。我从心底喊一声阿巴父，我感谢你。两个星期过去了，我女儿从西班牙回来了。本来住院时医生说两周就能出院，我女儿去见医生时，医生又说还得住一周，看情况才能决定能否出院。又是一盆冷水，把我满心的盼望都浇灭了。我真的忍耐不住了。这两周的住院比坐牢还难熬。因是传染病，不许出病房半步，语言不通，一天从早到晚没有人跟我说一句话。坐牢还能放风，还有难友说话，我又没有电话，与世隔绝。听到这个消息，我的情绪一落千丈，信心也没了，神的恩惠也全忘了，只想再待下去会把我憋疯的。这时我女儿回来以后，在医院给我开通了微信，于是我给秀碧发信息，既是求救也是发泄，流露出满心的怨气。秀碧鼓励我要相信神会保佑你，要面对，要安心，要忍耐，还给我发来很多的歌曲和坚信神的很多的事例。我重新冷静下来，调整情绪，稳定心理。我想父神不会弃绝我，一定会顾念我，让我早日出院。我又向神祷告忏悔，求主饶恕我的软弱动摇反复。我真像以色列人出埃及时一样，主刚刚赐我的恩惠，遇到点挫折就把主的恩全忘了，情绪出现这样大的波动，跌了大跤，我非常懊悔，求主恕我的罪，再拉我一把。就这样，在5月30号这一天，医生让我出院。这天正好是我的生日，这又是神特意为我选定了时间，给我意外的惊喜。第二个问题就是，相信神的一切安排都是最好的。我认识主，归于主，是我一生最大的荣幸。我认为有主保佑了，我这一生会一切顺利，平安幸福。我记得最深的话就是，一人信主，全家得福。向神祈求，要就给，寻就寻见，叩门就开门。其实这里面夹杂着个人的误解与私心，事情不像我想象的这么简单。我出院两个月以后，又出现了新的波折。复查时怀疑我的病有反复的迹象，查我的痰每周三次，总有一次好像有少许的活跃的菌，于是我又开始被禁足，不许到教会来参加活动，不许到人多的地方去。大家有过你想来教会参加活动而被禁止的滋味吗？这也是很闹心的事儿。我不来教会的日子，我想你们每一个人，你们信吗？这次我吸取了住院时的教训，正巧我又看到这样一个见证的故事，就是一个国王，他喜欢打猎，到这个猎场打到了一只豹子，他下了马，一看这豹子是不是死了，豹子又窜起来，把他的小拇指咬掉了一截。他的宰相呢， 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这一切安排都是最好的。他送国王回到宫里，帮他包扎，安慰他说，这一切安排都是最好的。国王非常生气，就把他放到牢里去了，关了他。关了他一个月以后，国王的手好了，他又喜欢微服私访，他就到一个山区里去这个私访，正好被山上下来的人把他给掳去了。原来他们这个山上有一个风俗，每到一个月的十五就要到山下找活祭，然后来祭神。结果呢，到山上一看，这个国王缺了一截手指，他们认为用这样的人来做活祭好像是对神的不敬，就把他放了。所以他突然又想到，哦，我的小手指救了我一个命。他很高兴，也很到家以后就把这个宰相给放了。放了他就问宰相说，这个我这个手指呢救了我，缺了手指，那我捐了你一个月，这安排也是最好的吗？那么宰相就跟他说，说如果你不把我捐起来，我一定要和你同，一定是和你同去。那么他们说，他们放了你，我必然就是你的替身，那么我也就没有命了，所以你捐我一个月也是神的最好的安排。所以我这次呢，我想我这次被禁足也可能是神的安排，我要欣然接受。这次我没有胡思乱想，我也没有情绪上的很大的波动。我想我不能出去，我可以用这个时间读圣经。每天我就在家里上午都开始读经，你们周二唱歌的时候我就拿歌本在家自己唱，唱完自己祷告，因为这是神的安排。我整整一个月没有来教会，我就凭着神的一切安排都是最好的这句话，很顺利地闯过了这一关。经过这样反复的挫折，我也悟出了一些道理。做了神的儿女，不是万事顺利，人生的道路是坎坷的，要感恩生命中所遭遇的一切，要欣然接受这一切都是主的美好旨意，要相信主的一切安排都是好的。主给予我们的可能不是我们想要的，但一定是我们最需要的。这样你就可能会少一些动摇，少一些跌倒，生活就会更加轻松喜乐。谢谢大家。
唱一首可以吧？最后
一会儿我再唱，
看看看怎么样啊？有没有戴眼镜的？
看一下。
哎，哎，来看。
哦，没事了。
我的眼镜到那边了，眼镜，眼镜，眼镜，眼镜那边。我照到眼睛，眼镜啊，眼镜，那就好。
大家下午好，我翠娟让我讲讲我的见证。我也没有写稿子，像马老师那样。我觉得我回到这里就像一个家。
对不起。我觉得我回家讲话就像跟大家聊天一样，讲讲我的感受。我首先感谢翠娟姐和张博士，我想我可以这么称呼他，给我们这么好解释神的话和这本书。我其实在我洗礼的时候，我曾经讲过我有三次认识主的经历，其中第一次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然后是美国的老师给我们讲圣经。我在悉尼的时候也曾经有几次在同事参加婚礼的时候，他们在教堂举行婚礼，然后我也参加过教堂的活动，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像这里这样感觉。翠娟姐和张传道，就是张博士，把这本书解释得这么清晰。我想我第二个我要感谢的是，就是感谢大家能陪伴我走过了这么长的一段路。我很开心在这个家。我想很多人说的话，大家之所以每个星期都到这里来，一定都是有自己的见证，而且大多数人就是在座的都比我信教的时间长，我想你们肯定都有自己的见证，然后也非常感谢大家给我这个时间，能让我分享一下我自己小小的见证。在分享见证之前，我想说也像托尼所说的那样，就是我信了主以后最主要的感觉就是托尼原话说的，好像我记得在微信上说，就是你人生的好多力量有很多力是互相作用的，我记得是不是托尼说过，好像是在微信上，我非常赞同这句话，就是那有很多力量，那神能够把这些力量都作为正能量来使你的生活更加喜乐。见证之一就是很多人都知道我的故事了。Molly 听的最多，因为我心里有很多苦读，就是每次送完孩子上学之后，我就拽着 Molly 就讲家里怎么样啊，怎么样，就是我家里面的事情。大家可能也知道，就是Cody 的爸爸是个英国人，然后我们有很多文化上的不同。虽然我在的工作单位也是一个基本上都是鬼佬的公司，但是我也很我看同事之间就是在他们的文化中长大，但是我也很难接受他的有一些行为。我们在2010年的时候就分开了分居，然后2011年的时候他提出就是要正式办手续。那我自己一个人带 Cody， 然后同时我是在读这边的大学，因为我在国内读了大学，然后在这边我又重新读了一个本科，然后接着我又读了注册会计师。当时我是正式在读本科和注册会计师两个，然后就一直我自己带 Cody。我一直希望 Cody 能好。因为这是我也像 Jason 妈妈讲，就在你祷告的时候你有很多人牵挂，我也牵挂我爸妈，但是我最牵挂的就是我儿子，所以我就是祷告的时候我就希望Cody 好，但是 Cody 怎么样能好我也不清楚，反正我就是坐在那儿祷告的时候就是一件事，就是我希望 Cody 好会好。那然后 我在2014年的时候就基本上学习就都学完了，我同时是在也是在工作，就是注册会计师考完了，我就觉得哎一下子轻松很多。然后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就是他爸爸又再婚了，就是他娶了一个日本人，然后呢。他们有一自己的家庭，他们没有孩子，但是那个日本人有两个孩子。然后他有一天呢，就是星期六的一天，因为那天应该是他带 Cody， 我带是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他只是带周末。然后他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呢，我就尽量不和他在一个房间，就是不在一个屋檐下。我说呢，你要是想，因为我和 Cody 住的地方有一个小花园，我说你要愿意和花园和 Cody 在花园玩呢，我出去买点东西。我出去就两个多小时，我想他肯定就走了。那我回来的时候呢，他还没走。然后呢，他头低着。他这个人的经历呢，他就是20几岁就从英国自己出来了，就是家里人都在英国，现在还在英国，那只有他一个人在这边，就是他从来都没有哭过，我从来没见他哭过，他就觉得什么事情他都他靠他自己，他就是从来都没有觉得他有什么事情可以哭。然后呢，当天他就是头埋着，我就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我回家来看这人这头怎么这么埋着呢，然后只有寇迪一个人在外面玩，然后我就说你抬头，我让他抬头，我说你抬头，我一抬头，他一抬头的时候我就吓坏了，他满脸都是眼泪，就他这个人他从来没哭过，我和他住过5年，我们2004年相识，2005年就是2005年是去见了他妈妈，然后2006年结了婚，2008年生了 Cody， 就是我分开是2010年，所以我们相处有5年。那在那5年里，我从来没见过他哭。然后我看他哭成这个样子，还哭得很厉害。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了？”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过得不好。”那他以前呢也曾经要回来过，我从来都没有让他回来。一个是我可能是在读书，另外一个我就是心里没有主。我就觉得那分开就是分开，一刀两断，你过你的日子，我过我的日子，就没有主的那种爱。那他当天哭的时候呢，我当时里就想，就是一个外人，就是一个在流浪汉，他说他过得不好，我都可能会帮他，就我们信主了以后，更何况他是寇迪的爸爸，对吧？所以我这样想了以后，我说那你过得不好，有什么我可以帮你，那你我这有一个沙发，你可以作为你的避难所，你要不开心你可以睡在沙发上。然后呢，他就这样慢慢一点一点，我觉得可能是神做工了，因为一个不哭的人你让他哭，然后他就他就慢慢一点一点他就想要回来。然后呢 Cody 是很开心，我以前总认为我自己很强，我什么都可以自己做得到，我能给 Cody 爱，我照顾他让他爸就是只是星期六星期天照顾就可以了。但是那一刻我从 Cody 的表现上我就能看出来， Cody 其实跟着我的时候他没有得到全部的爱，他从来都跟我的时候从来没有那么开心过，就是和爸爸妈妈一起那种开心。因为我们分开的时候 Cody 还不到3岁，所以他没有什么印象。那次他回来的时候就去年， Cody 已经7岁了，所以 Cody 非常非常的开心，我们就一起到 Cody Beach 去一起去玩，然后他就一路上不停地说，然后我们就问 Cody 说你能不能停住你的嘴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就是为了 Cody我可以让步，就是我可以能帮他什么的，我看看可不可以帮他。然后他这样一点一点，在去年12月底的时候，他逐渐就是和那面就分离了。还有个很奇妙的事情，因为那个日本的女生呢，她是在读的一个博士，所以他没有身份，他一直也是学生签证来，然后呢他其实不可能这么快就签证就到，但是很奇怪的是就在12月底他的签证就突然到了， 就 很快，因为正常也要三四年，他们那个时候才两年多，这样的话就更成全了我，我就没有什么欠他的了，就是没有中间还没有办他的签证还没有到，我还觉得很亏欠，因为我们信了主以后都是很善心的嘛，不会说让别人受伤害，所以这样又不伤害他，他的签证也就都到了，事情都清楚了，然后这样David 就一点一点回来了。在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仍然不知道这是神的恩典。然后我还在继续为 Cody 祷告。有一天我和 Molly 在Summer Hill 就是那个公园里面走步，然后我们就聊起这件事情。啊，我就一想，那时候是三月份的事情，我想，哎呦，这不是神奇妙的安排吗？就是我都没体会到是神奇妙的安排，我总以为我自己给他爱 Cody 就足够了，其实不是的，就是他爸爸回来了，他们一起吃饭，因为我喜欢吃辣的东西， Cody 不喜欢，他吃饭也吃得很少，那和爸爸回来他们一起吃饭他考试考得也非常好，然后他很喜欢做东西，就是动手做东西，那他以前问我，我都不清楚这些东西都怎么做，因为男孩子做手的东西，做东西的东西，然后他就跟他爸一起来做，所以一直到现在，从他爸回来一直到现在，他还一次没感冒过，所以就是我觉得他身体好，学习自然就上去了，然后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感恩，我觉得这是神奇妙的安排，然后但是还没有那么的确认，就是总觉得那是不是呢，可能是巧合吧，但是我觉得那件事就有点像圣经里面以弗所书三章第六节所讲的，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并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同样也像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所讲，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的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可能觉得这件事情是巧合，但是几周前发生的事情就绝对不是巧合。公司里面呢，突然因为我们公司里可能就我一个亚洲人，其他另外有两个亚洲人，他们也是从小在这边长大，就是几岁就来了。那我呢一直就是在公司里，我这个人不太善于言辞，就是因为我是做会计嘛，就是每天也不和人说话，就只对着电脑，就公司我们也没有机会像做市场总和别人讲话，况且呢英文又是我的外语，就是我周围的人呢都是他自己的母语，那我就很少讲过一些东西。然后前几个星期呢，公司突然，因为公司现在效益都不是特别好，就是澳洲经济也有这种危机，那我自己本身是注册会计师，但是我很喜欢就是经济方面的东西，我也很喜欢看，所以我以前经常看见过经常去看一些就是哈佛大学杂志啊这些，我自己就课余时间去看，但是呢就是从来也大家知道我就是学得很好，但是在他们印象里呢就是典型的亚洲女生，戴个眼镜，学习挺好的，然后就是不是很有特别的能力，他们也并不是说十分尊重你，因为毕竟是我们是亚洲人对吧。然后我们那天呢就是在讲企业策划，英文叫就是 brainstorming， 就是每个打乱科室，然后呢就进行 进行讨论。然后当时呢，我是觉得我信了主以后，我不求名利。翠娟姐也告诉我，她早就发现我这个缺点，她就觉得我总是爱自作聪明，就是说一切的聪明呢都是主给你的，所以我从来不炫耀，就别人不问我我也不说，因为我觉得这都是主给我的，我把自己工作做好就行了。然后呢，那天的那个会议呢，我其实也没做什么准备，我就觉得就是我心里要是有这么想，我就说我心里想的就行了。然后结果进到会议室一看呢，我就有点吓坏了，因为非常正式，我没做准备，他前面都有一台小电脑，然后呢就说了公司的8个目标，然后你对每一个目标你都是怎么想的，现在呢你就输在你的电脑里，然后他同时同一屏幕大家都可以看到每个人所写的东西。然后我当时就很紧张，我就觉得我也没做准备，然后我就开始写写呢。然后开始的时候老板爱和我开玩笑，因为他知道我是就是这么一个亚洲女生在他公司里，然后他就说有些人不知道自己在写些什么。然后后来就说那写的东西大家解释一下吧，你写的是什么我就解释一下，然后我就给他们解释了，解释的时候他们就听得很认真，然后就把我的话录下来了。录下来以后我就觉得哎，很奇妙，因为我当天也没有做准备，哪里来的那些自信和就是想说的东西说的那么就是他们觉得非常好，所以他们要录下来就录下来。然后还就是开玩笑说你可以多拿2块巧克力，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哎，就是讲完了之后就觉得特别有自信。其实我真的不知道，我是觉得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帮我，当时我在讲的时候，因为我这个人不善言辞，就是讲中文的时候还可以，讲英文的时候尤其他们又都是母语，然后我就是觉得有人在帮我，我真的是觉得有人在帮我。然后讲完了以后我自己也很开心，然后大家就觉得哎，他还不错啊，就给亚洲人争争脸，就不是说他整天都不说话，还是有就是很有内容的，所以他们把我的话录下来了。然后过了几个星期呢，就是那个 brainstorming 之后呢，还有延伸的，就继续第二期第三期进行讨论。然后我也不知道他们讨论什么，我经常有这种毛病，就是大学的时候吧，人家都交作业了，我不知道作业是啥，因为我没上过这边小学初中，因为我不知道他这个学校是怎么样一个规律，我知道这个内容，但是我不知道老师是怎么样一个程序，所以大家都交作业就我没交，因为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这次呢又是，然后他们可能有的也有准备，但是我也没有准备，然后一看呢这次又打乱了，比那次人还多，因为他们想快一点结束，所以就是上次是5-6个人，这次是10几个人，大家都围成一个圈在会议室里面。然后呢我们看了一段就是 TED thinking TED 的那个 speech。 TED 就是大家很多有些知道，就是非常critical thinking 的那种。然后讲完了以后之后大家进行自由讨论，自由讨论我觉得我当时是这么觉得的，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会计师，我应该为社区社会服务，我不求我的名利或者让别人高看我怎么样，但是我应该能够帮助这个企业，用我所得到的知识让这个企业更好。那企业是每个社会的细胞，如果每个企业都更好，澳洲的经济不会更好了吗？那这个国家整个世界是不是会更好？就我们在大学里面也是这样讲的，所以我就觉得作为一个注册会计师，我应该能够给这个企业说一点什么，就是我自己的想法。当时我的心都觉得要跳出来了，因为我不觉得，我都能听到我自己心跳的声音，因为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大自信，因为毕竟他们都是母语嘛，你要用英文去讲，然后我又没有什么准备。然后但是我觉得神在帮助我，我能听到他在帮助我，他跟我说就是你要镇定，就是我们不求名和利，只是求你心里所想的，把你心里所想的说出来。所以我一下子就镇定下来了，然后我就开始讲，讲完了以后我也不知道我讲些啥，反正我就是讲了，讲完了以后呢我就吓傻了，我就站在那儿，我就坐在那儿，我就听，然后我就看我们公司总裁就带头鼓掌，然后我就觉得哦，我好激动，我真的不知道我讲什么，我就觉得他们能给一个亚洲人来鼓掌，就是 全公司就这么一个人，然后他们别的人也有人讲，但是没有人给鼓掌，只有最后我讲完之后给我鼓了掌，然后我就觉得啊，真的是很感动，就不管是什么样吧，就是正能量都给予了我，嗯，我就非常非常的感激。我还用圣经里面的一段话，希望自己能做一个谦卑的人。圣经里的箴言里面第三章讲到，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它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记在你的颈项上，刻在你的心板上，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有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渣必新酒盈溢。这一次呢，我爸爸妈妈也来看我，然后我希望呢，他们能把这本书和神的话带回到他们的心里，这也是给他们最好的祝福。谢谢。
大家好，我们是印尼华侨，我们要唱一首国歌。Can you translate it? That's, I can only speak the words. So we are from Indonesia, but our hearts that feels that regardless where you're from, we only have one God.
我们是印尼的华侨。我们是印尼的华侨，但是我们觉得语言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的神可以听中文，也可以听印尼文，什么话都可以听。
So therefore, we feel that we try to praise God through these songs.
我们要用这两首歌来赞美主。
In Indonesian.
用印尼文
and in Mandarin,
还有用华语。
But as you know, 你知道，我们普通话是。
但是我们的普通话不是这么准的。
好，这个好了啊，谢谢。所以 relax and thinking about God, that because God loves you.And God love me, and also God love us.
希望你们可以来欣赏我们的赞美，因为神爱我们，神爱每一个人。
So we hear that we join with the Mandarin church here. We sharing our music together. We sing every Sunday. So.If you miss something, Sunday, 2 o'clock, come down and we worship God, we sing, we praise, we tawkao, and thank you, relax.
我们每个星期二、星期日两点也在这边崇拜，也在这边赞美主，来这边听神的话语。我们欢迎你们大家都来跟我们一起。
信仰跟随耶稣，我信仰跟随耶稣，永永远远跟随主。Nyanyian baru dalam hatiku untuk memuji-muji Allah kita. Banyak orang akan melihatnya dan menjadi takut, lalu mereka percaya pada Tuhan. Yesus cinta kamu, Yesus cinta saya, Yesus cinta semuanya, genaplah firman-Nya. Cucu yang pasin je, pancai wa sin li, jiao wa kuai chang kai, kuo tu tian bing gui ju ju, zhe dao wan dai. Zhen men ting jian xiao sheng, xin li ju hai pa, fu fu lai jing bai. Qie ba song zhan yu rong yao, qian zui ju zai. Zhu Yesu ai ni, Zhu Yesu ai wo, Zhu Yesu ai wo men, Sheng Jing yi jing ming zhan. Saya mau iring Yesus, saya mau iring Yesus, sampai selama-lamanya. Meskipun saya susah karena dunia ini, saya mau iring Yesus sampai selama-lamanya. 我心要跟随耶稣, 我心要跟随耶稣, 永永远远跟随主。 虽然我肉体软弱, 世界叫我受苦, 我心要跟随耶稣, 永永远远跟随主。 主将把心结 放在我心里, 叫我快敞开, 我主前并归求主, 直到万代。 人们听见叫声, 心里就害怕, 夫妇来敬拜。 借把颂赞与荣耀, 献给主宰。 主耶稣爱你, 主耶稣爱我。主爱我们，圣经已经明载。主耶稣爱你，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们，圣经已经明载。我心要跟随耶稣，我心要跟随耶稣，永永远远跟随主。虽然我走的软弱，世界叫我受苦，我心要跟随耶稣， 永永远远跟随主，我心要跟随耶稣，永永远远跟随主，我心要跟随耶稣，永永远远跟随主。
大家好，接下来呢，我要演唱这首歌，叫《你就是耶稣》。在我演唱这首歌之前呢，我来跟大家分享一点关于这首歌的歌曲词曲的作者。这首歌的作者是张学良。我们前一段时间有个电视剧叫《少帅》，讲的就是这个张学良。他是也是一个基督徒，他刚刚过世，前几年刚刚过世。活了105岁，这样一个世纪老人，他刚刚去世。那他的一生非常的坎坷，他可以说刚刚我们听到姐妹的见证哈，都有很多的坎坷，但是和这个张学良比起来，那真的是就是实在是太小。那张学良将军哈，他一生做了3件很重要的事，而且都是影响整个中国历史的这样一个3件事。第一件事呢，是在他父亲去世之后，他接手了整个奉系的整个军队之后，他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那就是他和南方的国民党，也就是和蒋介石他们进行了一个合并和统一。也他管叫义治，也就是说他的军队都换成了国民党的军队的旗帜。那这件事情在历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中国近代史上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贡献，就是使中国的南北方进行了一次统一，使祖国进行了一次统一，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因为在他之前，孙中山为了祖国的统一，曾经把自己革命烈士辛苦得来的天下拱手的让给了袁世凯，他付出这样的代价来换得国家的统一，但是最后还是出现了分裂。但是张学良将军他就能够这样做，他就是不计较个人的和自己军队的得失，他为祖国进行了一次统一。他做的第二件事是一件他人生当中很失败的一件事，那就是在1931年的9月18号，明天是9月18号哈，是一个纪念日。那9月18号的时候，日本的军队关东军就占领了就开始进攻东北军，就是向张学良的军队发动进攻。这个时候张学良做了一个误判，他就下令他的军队不要抵抗。那从那个时候，他的军队从东北撤出了东北，进到了关内。那么他被全国人民骂得一塌糊涂，啊，他被骂作不抵抗的将军。这是他人生当中做的第二件事。那他人生当中做的第三件事是什么呢？就是他发动了西安事变。当时呢，他撤到关内之后呢，那蒋介石让他去打共产党。共产党在陕北被围在那里，那张学良的军队和杨虎城的军队在打这个共产党，但是呢，张学良没有这样做，他就不打共产党，然后和共产党联手把蒋介石抓起来进行一次兵谏。那么这件事之后，他把蒋介石送回南京的时候，就被蒋介石抓起来，关了一生，几乎是一生，那是1942年12月12号啊，应该是这样一个，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从1942年开始，那他就被囚禁在监狱当中，一直到他死。他的一生充满了坎坷。那个时候他不信主，他凭着血气可以敢把皇帝拉下马，把蒋介石就是全国最高的统帅抓起来，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放荡不羁的人。没有人能够想象到他会 信耶稣，最后成为一个基督徒，这是非常难以置信的。在他最人生最痛苦的时候，那个宋美龄劝他说，汉卿信主吧。那他最后信了主，他跟宋美龄，蒋介石也是基督徒，后来哈，孙中山也是基督徒的。那么后来他和蒋介石、宋美龄在同一个教会里敬拜，但是他们不见面的，都是在不同的场次里在敬拜。晚年的时候他被释放出来，去到了美国，定居在美国。那么这个人在他人生最痛苦的时候，他是怎么样来走过来的呢？可以想象，一个人在他的人生当中一直被囚在监狱里，他的心会是怎么样？肯定会得病。但是张学良他走过来，他靠的是主耶稣基督。所以这首歌是他留下来的一首歌，可能还有其他的歌曲，这首歌表达了他的心声，就是他靠着耶稣度过了他一生当中最艰难的岁月。歌中唱到，风雨中有你的身影，这个风雨不是大自然的风雨，是人生的风雨。他说是你的脚步，在人生的风雨当中，是主的脚步在引领着他，才使他走出来，从困难当中走出来。他说默默保守我这么多年，从来不曾离弃我。他说在我人生的过程当中，是你在保守我，真的是这样。主把他关进监狱里是主允许的，主不允许他不会在监狱，他在监狱里他少犯了很多的罪。你想他拥兵自重的人是吧，那么他说你从来不曾离弃我，真的是不曾离弃他。他说虽有痛苦和软弱，也曾流泪失迷过，但是总有一双钉痕的手叫我更加执着。一个老的将军在他年老的时候，他对主的爱更加执着。下面我们来唱这首歌，会唱的弟兄姐妹也可以跟我随着我来唱哈。谢谢大家。风雨中有你的身影，是你的脚步，默默保守我这么多年，从来不曾离弃我。虽有痛苦和软弱，也曾流泪失迷过，总是有一双钉痕的手叫我更加执着。你就是耶稣，爱我的耶稣，孤独的眼泪是你擦去，黑暗中你同行，你就是耶稣，是我唯一的耶稣，再没有一人能像你深爱我到底。风雨中有你的身影，是你的脚步，默默保守我这么多年，从
来不曾离弃我，虽有痛苦和软弱，也曾流泪时迷过。总是有一双挺狠的手，叫我更加执着。你就是耶稣，啊，爱我的耶稣。孤独的眼泪是你擦去，黑暗中你同行，你就是耶稣，是我唯一的耶稣。再没有一人能像你深爱我到底，就是耶稣，啊，爱我的耶稣。孤独的眼泪是你擦去，黑暗中你同行，你就是耶稣。再没有一人能像你深爱我到底。
哈利路亚。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有我的朋友，很好的朋友在这里，有很多也没认识过。感谢主啊！做见证，真的不知道太多了，不知道怎么说起。我就想到，我跟他来谈谈心，讲讲啊，主在我身上所做的事情。其实我每次提到耶稣，讲到他在我身上做的事，我眼泪会哗哗流下来。从来没有一个人可以让我这样刻骨铭心的眼泪哗哗哗哗的流。我讲想不到一个人，所以大家应该知道，只有神才可以，神就是爱。我出生在中国很偏僻的农村，小时候家里很穷，住的房子是下雨就要漏水的，而且你会怕那个墙会倒下来。可是那个时候我的爸爸妈妈常常会吵架，吵架的时候我当时很小，我就想长大了我要跑到北方去，跑到那冰天雪地的地方去，我想也许会感受好一点。我还想假如长大了我有钱了，他们就不会吵了。我就在这种环境中长大，就在中国经过水灾，经过救济，经过各种患难。但是因为我家我是最小，所以家都照看着我，都多给我吃的，我就这种环境中长大了。从我信主之前呢，我有很多的特点都是跟小时有关系的。我小时候爸爸妈妈他们从田里回来，吃完饭晚上没事就会喝茶，常常讲那些故事。讲了什么故事？鬼故事，讲到你就皮毛骨会那个鸡皮疙瘩就会起来，讲到你不敢睡觉。我那时候爸爸他喜欢出去喝茶，就把我一个人在家里，我不敢睡觉， 我就把油灯调到最小，因为怕黑了我怕，然后我用被子把从头到脚蒙得踏踏实实，只流个鼻孔出气。那是大夏天出汗啊，出汗还是怕，还是蒙着。我一生就这样害怕中走过来，我不敢晚上如果在偏僻地方，我不敢出去的。就是有时在房子里面我开着灯睡觉，我还是要把被子蒙起来。我是这种，我现在知道这是属于压制，我一生就受这些压制。来到澳洲，我2001年来到澳洲，我一个人来的。那时觉得自己很勇敢，觉得会很好，刚开始也很开心。可是不知不觉中，我记得我有一次走到楼梯上，我的眼泪突然就掉下来，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有人，我的公司，我的同事，我的老板，是我的经理，他要通知我带你去 Easter Show。我觉得受宠若惊啊，结果带我去了。结果回来我就问他，我说你周末干什么呀？他说他去教会。我问他干什么，他就我问我没事啊。我说我能不能跟你去教会？你知道我想做什么吗？我想去学英文啊。我没跟他说我想跟你学英文去，我可是可不可以去你教会。他第二天就来接我，一开始就跟我讲有地狱有天堂，你不信主你要下地狱，很痛苦的。我听了就耳边风，我也不听，我就当没听了。那时候我从2002年进教会，进进出出啊，他还老问我，他说你要不要受洗啊？说了五次啊，说了五次。那后来我问我的房东，那时不懂啊，刚来我就啥都不懂。我说我的经理老问我要不要受洗，我的房东怎么说？他给他个面子受洗吧，我就给他个面子，我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去受洗的。别人问我你洗的是不是很干净，觉得很好，我说很干净。可是现在我知道，我从我2008年真正信主，从2002年到2008年之间，我进进出出，我去到教会做什么？我说是学英文，可是我回想起来做什么？我眼睛在扫描什么？看哪里有美女呀？你知道吗？肮脏污秽啊！我就在进进出出7-8年，没有什么改变，我还更加变了。为什么叫信耶稣啊？只要好的就信嘛，道教不是教你好吗？佛教不是教你好吗？五讲四门也在教你好吗？啊，大家都在教你好，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啊？这么霸道，心里很不服。我就在这种光景里面进进出出，直到有一天，别人跟我说，他说你来我们教会吧，我们是中文教会。当时我很骄傲，英文教会我才去，中文我就看不起了。可是后来我真的就去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去。那时是张牧师在讲道，我真的没听懂他讲什么，我也忘了。几乎完就是一个青年团契，青年团契就是青年人呢，大家一起唱歌查圣经。那时张牧师也跟我们在一起，自我介绍，我就介绍说我2002年就受洗了，我来这里是需要帮助的。我是一说这句话，张牧师在鼓掌。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不知道为什么说，但是很奇妙，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给我一些 VCD， 看张伯利的，看眼睛眼之名的，听那些讲道，我边听就边流眼泪。我唱的第一首歌就是我最，主你是我最亲的朋友，边唱就边流眼泪。流眼泪下来做什么？悔改啊！让姐妹说悔改吧。我很熟，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悔改，我也不知道记不记得有人跟我说要悔改，但是那时就开始悔改，跪下来就悔改，用什么罪？用从小大的各种的恶事，见不得人的，说了就不能见人的，你不敢讲给人听的，流泪祷告。我记得当时神开我的眼睛，看到我的家里面婚姻特别不好，而且让我看到有人的婚姻， 因婚姻不好就去教会，婚姻就变好了，我就跟神求，我说主耶稣，主啊，我知道你是爱，我也要你来帮助我，如果你是真的，你来帮助我。那这样就到了2008年2月4号，那时我回中国，我拿着行李，行李去超重，我都知道超重，牧师就跟我说，我给你祷告，那时都刚刚信主，不懂得什么叫祷告，我给你祷告。然后到了飞机场，看那个柜台小姐脸色非常难看，我看到就怕了，但是我想我帮朋友带东西，带就带吧，你就罚吧，给他罚钱。可是没想到一放上去，我看得清清楚楚，24.5公斤，我只能带20公斤的，他二话没说就让我走了。我当时不觉得感谢神了。那后来我过海关海关，看到很多小朋友把绵羊又拿出来放到塑料袋里面，我心里就怕了，你知道为什么怕？我带了24瓶，当时没有其他办法呀，用了都可惜，我就祷告，我说主帮助我。一祷告就好像什么都没带就通过了，营养也没有翻我的包，什么都没有。同样我也不觉得感谢神，我还理所当然，因为以前带过。然后我上飞机，上飞机看到人很多，但是有空位，我当时写日记，我写为什么为什么的行李超重还让我通过呢？我说是因为飞机上没坐满人，我只是这么想，还没说，我就听到一个声音说 No， 我知道主对我说话，因为在那之前我听过见证，神是在有些时候可以用听得见的声音对你说话。我听完我就不敢写，我就说感谢主，只是理性上感谢主，实际上没有真正感谢主的。直到后来我回来，我接送很多的人，每一次多一两个人就不让你走，没有理由说的，我就知道主真帮了我。后来我跟人家讲我为什么绵羊又可以通过，他说通你早就不让通过了，只是你不知道，这个绝对是神迹，你知道吗？神听了我的祷告。然后飞机上我还读圣经，然后突然就一句话，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哎，我说这句话很好，我要把它抄下来，我知道是圣经的话。那是刚刚进教会，读的圣经不多，那我就想把它抄下来，在哪里？我想半天就想出来是某一本书的14章，那我就去找了，翻了翻不到，没有办法。后来我就说祷告吧，我就祷告了，一祷告我说主啊你来帮助我，就随手一翻，翻到了第一页，约翰福音的第一页，然后跳到14章，就找到那句话。从此我就真的相信有一位神，而且信主之后太奇妙了。我记得张牧师带我做节制祷告的时候发生很奇妙的事情，他说Tony有没有做过节制祷告，我说什么叫节制祷告，他一听就知道我没做过，就带我做，一祷告就好了。我发觉我身上有东西跑出去了，我告诉他我身上有东西跑出去了，他说这就对了，他圣灵进到你的里面了，邪灵就出去了。信主之后我真的明白为什么我没有信主的时候是那样的肮脏污秽，我也真的明白什么叫神的国。耶稣说你不承受，你不能看见神的国，你又不从水和圣灵生，你就进不了天国。我发觉我真的就看到天国了，我也同时看到了灰暗，我就看到我信主就又看到我周围全是淫乱的灵啊，我就知道为什么我没信主的时候犯淫乱犯奸淫。我跟你说，如果你在汽车上，我会爱得你静静的，你知道人多么污秽。但是我感谢主，我信了主之后我成为一个圣洁的人， 我不管你多漂亮，你站在我旁边，你不会把我怎么着，你也不能吸引我。我就真知道圣经说的，耶稣成了我的智慧、圣洁、公义和救赎。如果你还没有信主，我真的鼓励你，神要释放你，神要加恩典给你，神的国的恩典太大了。我知道我今天讲的是不完全，时间也非常有限，我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感谢主。
感谢主。我记得2008年的时候，托尼年初的时候到我们的教会去，去了以后，你知道吗？第一次他坐在那里，那我们都是年轻人去吧。他说：“我到这儿来是要来寻求神的，你知道吗？我从来在教会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听见一个人说到这儿来寻求神的。很多人都是为个人的目的，但是托尼说我要来寻求神的，你知道吗？他那个时候他就真正的得着了，一直到在这过去的8年来。”陶尼的信心没有软弱过，没有软弱过，而且一直的给别人传福音。今天啊，我们弟兄姊妹来到教会，我们来敬拜神呐、啊。实际上你看不见，我们都跟看的都是眼见的，我们不知道，在神就在教会里，神就在这些信主的弟兄姊妹中间。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见证同一位救主，就是耶稣。你知道我也是这样。从小接触的时候无神论的教育，我完全也是不认识神的人，完全不认识神的。我在从中国来之前，我没有在中国见过一个基督徒。我说我基督徒这个字啊，只是在字典上我见过，从来没有见过。我那个时候呢更不知道教会是什么了啊，我只有主观的认为，就是基督徒就是教人行善而已，行善而已。1994年我到悉尼大学来读书的时候，后来有人给我传福音，传福音就是告诉你说，信耶稣不是叫你做好人，信耶稣你要相信有一位神，神是良善的，他是真实的，他是慈爱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神就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只要真心的相信他，你就能得着永远的生命。你说那个时候让我相信这些东西，完全的像天书一样，完全的像天书一样啊！所以我完全的拒绝。所以有3年的时间，我的心窍一点不开的。我知道你们都，我觉得教会的人都在说一些，好像天书一样，跟我完全没有关系。你知道吗？我们的朋友他知道我不信嘛，就只能给我们祷告啊！就在啊，我30岁生日那一天，在那天晚上，他们来过生日。等到过完生日了，他们走了。当我啊躺在床上睡觉的时候，突然在我的面前都立起一通石碑来，就是我们中国的那种石碑，很高大的石碑，上面下面的碑文我来读啊，上面写满了我们中国人所犯的罪。我看过了之后，我觉得非常的愧疚啊，非常的歉疚。我都说主啊，我觉得很痛心呢。我一说主啊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说主啊。当我说主啊的时候，你知道吗？耶稣就真的从天上下来了。我那个时候我从来不知道耶稣，在我的梦里所见的都是中国人，连那大部分都是我的家里人。我耶稣你知道他是个犹太人，我从来不知道的。我不知道犹太人还戴蒙头巾的，你知道吗？犹太人那个我对这个完全不了解的。耶稣他都偏偏的从天上降下来，等他的脚踏地的时候，我来转过来看他。当我看他的时候怎么样，他都把我灵都提起来。我一开始就灵就穿过这个屋顶，就一直到往上飞，往上飞。我也不知道说他要带我到哪里去啊，我从来没飞过。我想我掉下来该怎么办，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用英语说我的主啊，无论我往哪里去我都不害怕，因为我在跟从你。你知道吗？我一直往上飞，往上飞，飞空中非常的奇妙，你懂了吧？啊，很多事。到了我走到最顶上的时候，他把我推回来。等我啊醒过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非常的惊异。我说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说基督教跟我完全没有关系的，你懂了吧？我从来没有想过耶稣是神，他怎么会出现在我的梦里？ 我怎么会称他是我的主呢？难道真的在基督教背后有一些什么真实的东西是我所不知道的吗？这时候的理性上才开了个小小的缝，说哎呀，难道真的说基督教的背后有一些东西啊？这时候呢，我就来看圣经，看圣经呢。那天那时候我每星期每天就读一段圣经，后来我读到耶稣说的话，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你不借着我，你没有办法能到神那里去。我看到耶稣所做的事，他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他叫瞎子看见，瘸子行走，叫死人复活。你知道吗？当我看到这的时候，我读圣经的时候，神就不断地在我的心里做工，也借着神的话让我把过去那些苦毒，那些对人的伤害完全的能够放掉。也就是在那段的时间里，一个跟我们同时从中国到这来留学的人，他是一个辽宁人，给咱们老家那家乡附近的人，然后留学生，他来到悉尼3年的时间，他正辛苦的打工挣钱，你知道我们都是有奖学金的，你知道吗？他拿到了学位啊，后来还找到了工作，后来结了婚，还有了身份，你知道吧？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羡慕的呀，他3年之间就把所有都得到了。你知道，当他一切都得到了的时候怎么样？他发现他得了骨癌了。得了果了，没有几个月他就死掉了。我常常想啊，我们中国人来到这里就是为了钱，为了身份。真正的钱和身份能够给我们带来幸福吗？几乎在同时，在美国呢啊，在美国有一组的在一个大学里一个科研组，他跟我们在澳洲研究的课题是一样的。结果呢，那个教授那个头领头呢，他在做实验的时候就不会超过2滴的化学药品，就滴在他的手套上，你知道吗？这个手那个化学药品就透过他的手上，在10秒钟之内就让他化学中毒了，你知道吗？后来他就死于化学中毒。你知道当他死的时候，你知道我们这个学我们接到他的通知，对吧？看到通知上面就根本就没有提他的名字。他在国内是在美国是很有名的化学教授，你知道吧？来到这里的时候就上面写着一个化学药品毒死了一个化学教授。真的，我想科学真正的能够救我们吗？我们从中国来的人，我们都相信只有科学好像能够拯救国似的。科学真正的能够救我们吗？科学真正能够解决一切的问题吗？科学它怎么样能够解决我们人心里的罪的问题？所以在啊，当然在那个时候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我也经过很多的理性的思考，所以呢在来到澳洲4年之后，我就受洗归入到神的名下。你知道到后来神还给我很多的恩典，让我啊能够传福音。在中国的时候我们传福音，我们真的看到那些得肝癌的，那些得绝症的人，他们能得到医治。我们今天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这是圣经上的故事。在我当初在读信主的时候，也都觉得哎呀，都是圣经上的故事。当你在中国真的传福音的时候，你看到那么多的神迹奇事在我们的中间发生。我想你都知道，当2014年我回国的时候，我母亲信了15年的主，从来不觉得说有永生。每次跟她说娘啊，你信主吧，你信主有永生的时候，她每次都说死了有什么，懂了吧？她不想。可是当2014年的时候我回去的时候，她真正的死过去，她的全身都发凉了，变凉了，主没有气啊，全身都发黄了。2个小时后我们躲祷告，她真正的回来。等她回来的时候，她竖着她在那个另一个世界里所遇到的光景，那边的人就把他推回来，知道吗？神的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信主，我们中国人都喜欢福分，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福分？你信耶稣，你真正的认识耶稣，这才是你生中最大的福分。我们知道万事的结局近了，你看到这个世界的混乱、黑暗、腐败、淫乱、同性恋各种各样的恐怖活动，然而神，我们没有一个人活在一个完美无缺的幸福里，没有一个人真正的他内心的平安，除非那些真正信主的人，他靠着神有真正的平安。 你知道吗？神愿意人人人人得救，他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如果你今天啊在这里听到了我们弟兄姊妹啊他们的分享，听了我们唱诗班他们唱的歌，如果你的心里受了感动，你愿意相信耶稣，你也可以来接受他。当你真正的接受他的时候，神就把一个永恒的生命赐给你，而且你因着得着这个永生的生命，神把永恒生命的福气、喜乐、各样的祝福都一同的加给你。我想我们中间可能有那些没有信主的弟兄姊妹啊，没有信主的朋友，如果你要愿意相信耶稣的话，我们一同的低下头来祷告，但愿主能感动你的心，你也可以给我做这样的祷告。然后我呢说一句，然后你的心里呢也就默默的说一句，你把耶稣接到你的心里去，让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说，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感谢你拣选了我，我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为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死后三天复活。我现在愿意打开心门，接受主耶稣进入到我的心里，做我个人的救主，拯救我的灵魂，做我生命的主宰，带领我走永生的道路。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真的，如果你从内心里做着这个祷告，耶稣就进入你的心，你就得到了神所应许的永生。我们希望你能来教会，能来，不论你在哪里，你都可以到教会，到基督教会里去，到教会来听到，来真正的认识为神。你越来越认识神，神的祝福和恩典就越来越多的临到你。我们下面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就是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让我们再次打开我们的心门，来接受主耶稣这份最美的礼物。唯有认识主耶稣，信靠主耶稣，是我们一生最大的祝福。我们一起来唱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接下来让我们做那个结束祷告，请大家低头。慈爱的天父，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庆祝我们华人的传统节日中秋节，我们要感谢神赐全地各族的人有各自灿烂的文化，就像世间万物多姿多彩，呈现神你全然的美妙。我们要感谢神的爱赐我们教会大家庭，让我们的生活不再局限于自己和家人乡里乡亲，而是充满了盼望，盼望神为我们预备的在天上的家，当基督再来的日子，我们会一同团聚在神的面前，在天上的宴席上坐席。我们也感谢神丰富的供应，使教会的弟兄姐妹各家各户都能精心地准备食物来此分享。主啊，求你祝福我们的聚餐，求你让我们在享受美味的食物的同时，思想你造物主无比的大能和慈爱。求你的话语就像我们吃的食物一样，每天陪伴我们，好让我们的身体心灵都健康，来见证神你的荣耀。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接下去就是去大厅用餐，我们的餐会是自助餐，但是请大家不要把第一个那个拿的盘子扔掉，因为我们想就比较节约一些，不要扔掉很多的盘子。就是我们有甜点，我们的主餐完了以后有甜点，请大家用那个盘子用那个甜点和那个水果，就这样。好，谢谢大家。
Thank you.